Hello， 我是宛如，欢迎收听由独立媒体报道者直播的 Podcast 的单元，今天来敲碗，即便是在你的零碎时间也能听见报道者。好久不见，这个单元有一阵子没推出了。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上个星期在台湾所有人的共同经历，也就是地震。4月3号上午7点58分，花莲外海发生瑞士规模 7.2 强震。那个时间，你是在家里、在公司、学校，还是在路上呢？剧烈摇晃的那个时候，我还在家里，住在高楼层的我，当时分分秒秒都在担心啊，我家的房子会不会被震垮。特别是这几天，我看到新闻画面呢，一直在播放地震造成花莲天王星大楼倾斜的灾情，更让人担心强震再来怎么办。地震工程界其实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地震不会杀人，但建筑物会。过去20年，在台湾发生大约18次致灾性的地震，造成伤亡的关键就是建筑物有无倒塌。只是呢，这句话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呢，地震引发的山崩、海啸一样会致命。但不可否认，地震的时候，大部分的伤亡都是因为建筑倒塌或是严重损毁所造成。所以这集单元我将会把重点放在，你家是强震的高风险族群吗？我们又该如何判断房子的耐震情况，好事先防范呢？那聊之前，有一些关键数字先告诉你。这场花莲强震是台湾921地震之后最大规模的地震。到我们这一集上架的这一天，截至11号上午8点05分，气象署的最新统计，4月3号过后，累计发生余震836次，过去24小时内就出现了21次的余震。那像这样子的余震啊，究竟要持续多久才会停呢？气象署表示，一年内都可能还会有余震，但是目前有逐渐和缓的趋势。这样听来，我们还是要有余震随时会发生的心理准备，但是呢，也不用过度担心，因为气象署观察说，6天来余震每天的总数呈现趋缓的趋势。虽然是不用过度紧张，但是防灾意识呢，绝对是生活在台湾的人都应该具备的。所以接下来我会从建筑物的角度来谈，地震的时候我家房子安全吗？2012年的时候，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曾经推估，如果大地震发生在台北，恐怕会倒4000栋房子。灾害防救科技中心也在2014年分析，如果台北脚下的山脚断层发生错动，恐怕会有超过20000人死亡。那刚才提到的山脚断层是在哪里呢？其实它分成南北段，南段从北投的复兴岗站延伸到新庄，北段则是从北投到金山出海。但数百年来台北没有经历过位在都会区下方的直下型地震，相较于台湾其他的活动断层，山脚断层在50年内发生规模大于 6.6 地震的几率是 20%。刚提到了 20% 是说高不高，但是呢，大台北地区的人口超过800万，老旧建物又多，外加政府机关还有许多企业的总公司都聚集在台北，以上的种种原因都让这个看似不起眼的 20% 成为大台北无法承受的风险。如果知道家就在断层带附近，想必有很多人会更担心。像是2018年的2月6号，花莲最高震度大地震中，毁损建物多在米轮断层上，这说明断层带是地震损伤的高危险区域。但是也不是所有米轮断层上的建物都毁损殆尽，这也证明建物本身的结构也是关键因素之一。建筑师郭文斌曾经研究921大地震崩塌毁损的建筑物，试图归纳毁损的建筑物类型跟原因。他表示说，从土木结构来看，越四四方方的房子越稳当，但是呢，在建筑美学设计的要求之下，越来越多不规则结构房子产生，对于抗震设计是不小的挑战。当然他也强调了，不能说不规则结构的房子就一定有安全疑虑。 事实上，921大地震之后，内政部针对新建房子有新的耐震系数规定，当时全台湾分成地震甲区跟乙区，像是云嘉南就被列为甲区，基隆、双北、桃园是乙区。那甲区的意思是需要有6级耐震系数，乙区则是需要达到5级耐震系数。那之后，房子的耐震规定持续有修正调整，现在更纳入断层带距离与地盘性质，有些地区是紧邻着断层的，就更要把耐震系数拉到7级以上。总而言之呢，防患强震造成人民的伤亡，必须要有相应的房屋补强和策略。所以接着我们就来了解过去发生倾倒毁损的建筑物类型和成因有哪些。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曾经针对921地震为核心进行研究，那从中得知说，钢筋混凝土建筑在921地震中被严重破坏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软弱层的问题。台湾的天气是炎热多雨的，所以沿着马路或者是街道新建的房屋通常都会有骑楼供行人遮阳避雨，那也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路边的店铺。这类建筑形式的一楼墙壁量本来就少，导致了底层对耐震能力不佳。有时候呢，我们还经常会看到有些商家为了展示商品打造开拓的卖场空间，常常会把隔间墙给敲除。而这些原因呢，使得一楼成为整栋建筑最脆弱的软弱层，地震发生的时候最先受到破坏，所以因此921地震之后，处处可见一楼整个被压垮，二楼变成一楼的房子。当年损坏的各种不同形态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物当中，有骑楼的建筑所占的比例是最高的，达到 84%。 所以建筑师郭文斌也提到说，软弱层建筑问题不少，像最常见的情况就是气派的一楼大厅挑高设计却没有相应的粗柱子，还有呢，许多商业大楼会在中间楼层设计空中花园，这也是软弱层结构的一种。另外，不规则结构也有危险性，所谓的不规则结构包括了平面不规则和立面不规则，像是有些大楼设计成双塔形建筑的 V 型设计，加上梁柱又是单跨度设计而发生问题。而单跨度就是两边单一柱子加一道梁，当然不像双跨度三根柱子中间两道梁来的稳当。那除了 V 型设计，还有呢 L 型建筑也不太安全，因为矮的那一端接点就会成为脆弱的受力点。另外，施工品质不良或者是监工不实是另一个使房屋倒塌的重要因素。英国地震学家穆森曾经说过，你可以贿赂建筑督察员，但是你无法贿赂地震。钢筋混凝土建筑物当中的钢筋就像房屋的骨架，有良好的骨本就不容易被地震摧毁。其实呢，这里说起来真的跟人体是有点像的，我们都是由骨架支撑起来的，如果骨质疏松再外加肌力不足，就会发生跌倒危险。所以呢，在建筑里，一根混凝土柱子里直立的钢筋称为主筋，再加上外围一圈圈的箍筋，内部的细筋才将主筋围束起来。好，刚提到的箍筋哦，就是法箍的箍，那细筋呢是维系的细啊，这么写。好，但是呢，我们要说了，为了便于运送，一般钢筋大约会裁切成12到15公尺长，盖房子的时候再将两段的钢筋搭接起来。那由于搭接处呢是柱子相对脆弱的地方，钢筋混凝土构造施工规范当中对于钢筋的搭接长度跟位置都有要求的。有些在921地震当中倒塌的建筑就有钢筋搭接长度不足，或者是相邻主筋搭接位置没有错开的问题，像是台北新庄博士的家大楼倒塌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那其实呢，除了营造商便宜行事施工不良之外，郭文斌认为使用者自己改建装潢也可能让原本设计良好的结构失去平衡，还有违章建筑会使得建物承担比原设计更大的地震力。尤其呢，很多顶楼加盖的违建不再是铁皮屋，而是更重的混凝土，这样子容易发生风险。所以即使房子一开始盖得很坚固，之后呢，如果任意改建也会影响到它的耐震能力。对了，说到耐震能力，让我想到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耐震宅、质震宅还有免震宅。诶，我想对这一些建商的广告用词你应该不陌生哦，但是我们该如何选择呢？ 首先呢，我们得来了解这些名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哦。只要是符合耐震规范，单纯以建筑本身的梁、柱、墙等结构来吸收地震能量的建筑，都算是耐震建筑。那质震呢，是日本汉字直译，正式的中文名称是减震，借由在梁柱架构当中装设减震器，可以帮助结构吸收大概 20% 到 30% 的地震能量，使得建筑在地震时它的摇晃时间缩短，幅度缩小。那免震呢，也是日本汉字直译，正式的中文名称是隔震，在建筑物跟地面之间设置隔震层，安装隔震元件，可以阻隔 60% 以上的地震波，但是施工难度以及造价是比较高的。一般来说，标榜质震、隔震的建筑售价都比较高，大家不免会想到说，诶，我的钱是不是有花在刀口上呢？只是关于这个问题哦，即便是专家也很难光从建筑的外观去判断。如果装设减震器的质震宅，理论上装的越多越有效，但是在结构分析上，一栋楼呢会有变形量较大的楼层与变形量较小的楼层，这与它的外形设计细节有关。如果可以对症下药，在变形量比较大的楼层装设减震器，数量就不一定要太多，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没有效很难从外表判断的原因之一。不过如果你看到有个建案上面写着花岗岩质证、 SRC 质证等用语，大家至少可以询问卖家他用的是哪个厂牌的减震器，是不是有厂商的检验报告。如果没有装设减震器却宣称它是质证宅，就是将建材本身的耐震效果与质证混为一谈，顶多只能算是一般的耐震建筑了。但是专家也提醒哦，不论你家呢是耐震、减震或者是隔震建筑，都要有定期的维护、检修的观念，并不是装了相关的设备就一劳永逸。最后我想分享的是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提出的一个概念，在探讨耐震规范严格之前，必须要先知道并不存在不管遭遇多大地震都完全不会受损的建筑，就算技术上有可能做到，经济上也不允许。因此呢，耐震规范是以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原则定定的。这什么意思呢？就像是一栋建筑在未来50年内遭遇中震或大震的几率分别是 10% 与 2%， 那在中震水准下，建筑所受到的损害必须要是可以修复的。万一不幸遇到了大震哦，那则是要求建筑至少不能倒塌，以避免人命的伤亡。下一次地震会发生在哪里，谁也无法精准预料。地震科学家他们持续以过去的资料汇整的模型预测，试图点出高风险区域，让政府民众多一点警觉准备。像是听完这集之后，你可以检查一下你家的房子是不是有前面提到的情况，如果结构设计明显有缺失，就得赶紧找结构技师来补墙，或者是当你买房装修房子之前，先初步判断安全的家应该长什么样。报道者是一个不收广告也没有设付费墙的非盈利媒体，我们报道与关注社会上的重要议题，也期待大家透过各种方式来支持我们。除了捐款以外，转发这集敲碗单元或者是我这一集放在下方资讯栏的相关报道，都是肯定我们的方式。那我们现在也有 YouTube 频道了，可以搜寻报道者 Podcast， 一样可以收听分享节目的内容。谢谢你听到了最后，我是宛如，我们下次再聊，拜拜。